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方四十，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鱼，
第五十一集。
曾国藩的这个推辞绝不是在敷衍，更不是谦让恭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请求，是对大任之显微的审视。因此立辞不敢怠慢军心，更不敢祸乱朝廷。朝廷坚持不允，要求曾国藩择日上任，但他却据理力争，争取放下三省之军政大权，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朝廷收回成命。最后曾国藩只能敞开实底，称若蒙圣上恩旨，臣更当累书督臣，虽上甘言浅，所不敢辞。说到此处，朝廷依然坚持己见，毫不动摇。此后国内军事形势发生明显变化，八月下旬又任命曾国藩为皖、豫、鄂三省都督，梳理此三省军务。还有一个插曲不得不说，当时官文梳理湖北巡抚，曾国藩若能抚三省，必与官文发生争执，此事非同小可。曾国藩遂上言称官文久历荣行，老成持重，资格在臣之先，名位居臣之右，时下平定天下，尤其是湖北越境征战之事，皆由官文一手操办，若要臣督办三省，必与官文产生芥蒂，遭中外之谴责，使将士心中疑虑，勾心斗角，无心念战，后果不堪设想。曾国藩恳请朝廷在谕旨尚未正式宣布之前收回成命，令湖北之一切军务由官文节制。可见此时曾国藩对官场关系保持的谨慎态度，与中央权力斗争局势变幻莫测有着莫大关系。虽再三推辞，但终未随愿，曾国藩开始积极筹划剿捻战事。正式受命后，曾氏于五月初九日上奏一折，篇幅巨甚，将湘军之战略部署全部理清，并表示不能急上北进，山东之战事需半年时间方能形成。其具体依据是湘军切实之战略要求以及军事部署的要求之结果。首先，集训成军需要时间，此时湘军正在大刀阔斧的裁员，尤其是驻扎金陵的军队裁员甚速。闻知湘军欲北上山东攻打捻军，将士们不情愿，纷纷要求归乡。经几天劝慰疏导，最终留存四营，又募新营两座，合计三千余人。李鸿章所率之淮军虽已尽数北上，但吃不惯面食，不能力战，且人数亦不敷分薄，因此调集天募集训至少需要三个月时间。其次，天练马队须于十日，此间线报捻军有马匹万匹，纵马冲杀，非步兵所可抵挡，一旦作战，骑兵气势凶狠，战斗力极旺盛，步兵必占劣势，空不战自败，需组建马队于古北口采购马匹，返回后需每日训练，此役需不下五个月时间。再次布置河防须于十日，布置河防是当下军事行动之第一要务，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需购置大船， 分裂河干，益壮声势，此以为一浩大工程，从斟酌船势到采购木材，从招募水勇到配备炮械，需要十日，具体算来少则需要四月，多则五月。第四，黄河之隔须与十日，直令需另筹防御之兵，而今却分守于黄河两岸，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宣组建防御之兵，使敌人不能渡河北上。因为湘淮军两军每日只能行军四十里，不能迅速，黄河船少，万人渡河冻于旬日，若时而北渡时而南渡，必劳师动众，兵士疲于奔命，照顾不得，结果便是不能坚守直立，颇费调度之谋。第五，战区地域尚需斟酌审定。曾国藩认为，若让湘军督办剿捻全责，则不能像僧格林沁时五省兼顾，甚至连四省，即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也不能全然相顾。若以徐州为老营，则只能顾及山东之兖州、宜州、曹州、济宁地方，河南只能顾及归德、陈州地方，江苏只能顾及淮安、徐州、海州地方，安徽只能顾及泸州、凤阳、颍州四州地方。此四省十二三州纵横千里，古来即为四战之所，此时更是捻军最熟悉之军事要地。若让臣督办此次战事，更不能完全顾及四省之全境，必须四省之大员协同作战，共同防御。此次是一种求稳之战略，更是事半功倍之必行。最后，曾国藩指出，今天下动乱，贼寇弥生，加之我方贤帅心损，山东之战局微妙惊险，宜速速北上驰援此地，而臣之战策需要十日，少则半年之后方才能进军攻打，且直隶不能坚固，需另筹军事防患于未然。此皆骇人听闻至之言，待不免物意纷腾，交张责备。此奏折是曾国藩筹思多日之谋，以为行军北上之切要，因此朝廷认真审阅，并给出相应之答复。曾国藩的战略计划出炉，就主旨上说是不为朝命的，至于自己的战略主张，曾国藩与僧格林沁之主张产生迥然不同之状态。曾国藩别出心裁地提出四省十三府州战区之论，并提出切实可行的遏制捻军游走机动之优势，在实现以静制动战略上迈出艰巨一步。明显此战略是汲取僧格林沁之失败教训，防止孤军深入，集团作战之略险。因此曾国藩的作战意图很明显，既不再实施僧格林沁之单兵作战、集团作战之战术在，而是以固定防守来牵制捻军部队之游走机动之势，以驻防之军与游击之师相互配合，对捻军发起战略攻势。此奏折中，曾国藩还未给出明确的击溃游击之师方案。事实上，此既是一篇上奏朝廷之出征奏折，并具体作战细节未能一一道明，重点是给出不能拒出山东之理由，未对战略方案进行彻底阐述。事实上，一味固定防守，湘淮军必无法取胜，配合游击之师乃必然。此后无论是作战方案上还是战略战术上，曾国藩对此都有较明确的体现。当年5月28日，曾国藩大军于金陵启程北上，次月末抵达皖北临淮驻军。八月初，大军移驻苏北徐州，与捻军交手之后，曾国藩甚为惊悸，称捻军数以十万计，马匹数万，分合无常，骤进骤退，飘忽不定。可见 曾国藩对捻军行动方式描述是精准的，但经人考证，在军事规模上似有出入，有是过大虚夸之嫌。有人客观总结，当时捻军步兵为6-7万人，骑兵近10,000人，可见捻军骑兵较步兵更少，但其游走作战，突进突退，闪电般进攻，雷雨般收场，实是让人胆战心惊。此时曾国藩战略思想中之核心，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实中捻军之下怀。因此此次战役想要取胜，曾国藩必须求变。曾国藩此次总兵力在8-9千人，其中有老营6座，共3000人在，后加之刘松山、易开俊营，之后渐渐增多，但规模上与淮军相比始终捉襟见肘。据相关资料统计，淮军出征时，李鸿章统带明、盛、鼎、树4军，计有47000人，后下令李兆庆招募马队2000人，并增杨鼎勋所统勋、松、桂3军1,000人。刘秉章统御之庆字、龙字、长字各营6000人，刘世奇所统旗子营3500人，吴玉芬所统华子营2000人，王永胜所统开子营5500人。之后明军亦增添新营，淮军参战及应援之师共计60,000余人，此外还有僧格林沁残部参与进来，成分纷杂。曾国藩则稳中求变，不断地调整营地，稳定防守，配以游击之师战斗，未能以静制动之总战略部署以及军事行动。即闰5月下旬，曾国藩向朝廷汇报了齐军之具体作战部署，与前次上奏不同，此次是针对捻军之游击战术进行的一次统筹规划。前次曾国藩提出守护重镇以点保全之方案，这次曾国藩改变立场，称要于4省各选择一地为老营，扩大重镇范围，是对捻军游击战术的有效防御。四处可互相支援，互联互动。此奏折中有一个亮点显得至关重要，那就是曾国藩要求部下建立一支游击队，拟与李兆庆训练马队，会同僧格林沁之残留部队，以为游击军。此游击军即曾国藩当初提出的配合游击之师的明确化，并给出具体实施办法。战场上局势总是出人意料，瞬息万变，原则如此未必可行。随着形势之变，曾国藩于10月底上奏称，不复拘泥于12、3州府之县，随贼之相跟踪追击，拟由李兆庆、刘铭传各率1000人马兵，做2支游击军，分头并进。曾国藩做此战略调整，一方面是军事上的需要，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地方官员对曾氏实施的重点防御。不顾全局之战术的否定，地方大员们纷纷向朝廷抗议，省内全境大部受捻军蹂躏，只守重点不合时宜。此时新任河南巡抚吴寿昌即明确表示，朝廷命曾国藩全局统筹，未可诸守一隅，置物事机。面对大臣们的进攻，曾国藩自心有感触，避免政治斗争，终得出此布阵局面。此时由于战线过长，将士们疲于奔命，实际战果未有扩大，加之将领统筹能力以及指挥效能上的欠缺，致使战果收效甚微。最终捻军依然在曾国藩设定的终点防御区内横冲直撞，信马由缰，如入无人之境，迫使曾国藩进行了进一步的战略调整。同治5年，公元1866年夏间， 曾国藩开始有条不紊地实施自己的河防战略。后于五月下旬上奏朝廷，称与前次观察黄河、运河至山东章丘一带，与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严敬明会商筹防，当时便要求双方划分汛地，各有专责。黄河自范县豆腐店以上，如东明、长垣等处，由直隶布防；自豆腐店以下，如章丘、东阿等处，归山东提防。运河北路堤墙由山东方面修建加固，南路堤墙由他会同漕运总督吴唐勘察督办加固，此为保全运东完善之区。运河之防线从济宁的长沟以上至黄河，由山东军方防守，以上相关堤管由曾国藩部署防守。捻军渡过沙河进入豫西之后，曾国藩则设沙河、贾鲁河防线。游击军方面，曾国藩增加兵力，由鲍超、刘秉章、杨鼎勋、刘松山、张师日部改组为游击军。曾国藩利用河道、水坡等有利地形，增加游击军之实力，攻守坚固，颇有章法。捻军行动诡异，变化莫测，曾国藩甚为忧虑。其实捻军主要有两人统帅，一为张宗禹部，为捻军老将；一为赖文光部，为太平军旧将。两路大军时而合进，时而分离，飘忽不定。大致踪迹踏遍安徽、江苏、河南、湖北、山东等地。此军与清方主要军队，尤其是曾国藩的部队，进行过多场战斗，互有胜负，却未形成为捻军之重创。长期游走激战，后援无法接济，整日疲于奔命，消耗巨大，捻军渐渐被动。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9月，清方得知消息，称捻军已于河南许州一带分离，形成两路，一路为西捻军，由张宗禹率领挺入陕西；一路为东捻军，由赖文光率领继续与中原地区坚持作战。此时曾国藩被朝廷卸去剿捻统帅之职，因其战略上始终不能掌握主动，战果收效甚微。其后由李鸿章接任，此时剿捻大业与曾国藩就无直接关系了。其在任期间却未看到明显战果，剿捻方面颇不顺心，以此朝廷让李鸿章一展身手，自是情理之中。曾国藩被免去剿捻统帅之职是何原因的？深究起来，非其战略战术上的失败，只是自己气数已尽，皇天不载，天命定夺之故。从日后李鸿章之用兵用战，即可窥见曾国藩之军事部署是正确的。更甚者，未有曾国藩之胜谋，非有李鸿章之胜算。李鸿章担任平捻大任，前后时间为1年零7-8个月。此前曾国藩已有此时长，战斗中艰苦卓绝，身先士卒，奋死力战等等，缺一不可。此外还有清方官兵协同作战，打得异常精彩，最终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6月将捻军彻底镇压下去，实现了大清朝之一时内部安定。认真观察，李鸿章在战略战术上对曾国藩之谋有较大继承，甚至是换汤不换药。就细节而论，李鸿章也非一味地实施萧规曹随之计，实施了一定变通。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绝不可孤注一掷，更不可照搬他法。此时李鸿章提出自己的战略方针，即扼地兜角，与曾国藩之重点设防、河防配以游击军而形成攻防兼顾之谋有极为相似之处。当时曾国藩沿运河修筑长墙防守，是淮军人物刘秉章所出主意。 并由其全权负责督办。李鸿章得知，哈哈大笑起来，颇不以为然，甚至当面讥笑他：“哈，当年有秦国修筑万里长城，千年之后有刘秉章修筑千里长墙，不想至今秦始皇才遇一知音。”认真寻味，此讥笑不是直接针对刘秉章之流，而是切中曾国藩之心窝。李鸿章接任剿捻统帅之职后，并未对曾国藩之谋划产生抵触，相反，根据形势之变化，李鸿章还是坚持了他老人家的战略战术，即扼和而守之策。还有一些人常常以曾国藩修筑长墙而释然大笑，以讥词相加，以斥声以玩乐，甚至称曾国藩何其迂也。后来李鸿章能坚持此阵法，踵而行之，更守胶莱北运河，以马甲屠害，遂铲绝功。可见李鸿章接任统帅之后，遂保存了曾国藩的一套战法，并付诸实用。李鸿章对同党们说：“中原以东，豫、皖、东，平狂千里，终年持驱，十匹兵力，官兵马队苦少，追贼不能穷远，则终无聚歼之法，不得不借地利以图合围，何妨果能立脚。西路险隘较多，地势较窄，促贼于山深田多之处逼其无可施展，以不敌不可操胜券。”最后李鸿章深思熟虑，认为曾国藩前时之布防实为正确战略，对日后作战与流动性极大的捻军必能奏效。曾国藩固有深谋，一般人都能看出，此次其战略战术上的布置，多数将领不能理解，甚至是身边亲信也给他冷眼。而就曾国藩自己而论，此时为对捻军作战之特性的全面掌握与深刻理解密切相关的作战战略计划，固守合防，以重点防守为中心，并与新建之游击军配合作战，以静制动，必能取得战略主动权。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